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用勤，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用勤，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那稍稍专注在皈依和发心上面。所以我们接着呢，就是上一次的内容，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所以生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除了很少的人，连小时候的很多记忆都已经不在了。所以三岁五岁这样的时间的一些事情，乃至于就是后来的很多青少年时期的，也可能只是只言那个就是一些片段式的个别的时间以外，就是记忆当中可能是逐渐的模糊的，所以到老七八十，这样子有些回头看的时候，好像昨夜一场梦一样的一场梦。所以今天刚好有一个消息，看到一个消息说有些，这个是不是真的不太清楚，但是新疆那边有些人活到100多岁。有一个人就没有被证实嘛，没有办法被证实的，因为当时很多人活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清楚的记录吧，但是就当地可能自己家里有记录以外没有官方的记录，但是有一个人就是他们那边的声称已经活了134岁。所以不过新疆那边好像给他们发的身份证上面还的确有这个130，就是1886年的人嘛，1886年的生的人，那怎么样？所以也有这样的比较长寿的，110几年的应该有一些，100岁的人就是偶尔见到的。所以但是不论人寿百岁，我们平时说的到某个时间的时候，那就是能超过之上的人就很不多了，就是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说在这个经历在这个自己死亡之前呢，还是会有很多经历其他人的死亡，周边的一些认识的人，或许诸位的一些过去认识的人里面一定有死去的人，小时候认识的人，小时候记得他们已经年纪比较大的人去世，或者是自己的同学朋友当中也有，就是不知不觉当中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就离世，有些可能是意外，有些可能是疾病，有些是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其他的这种原因吧，有些是自杀，甚至这些都有嘛。所以那我们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我们也是束手无措，对自己的这种生死不明就里一样，对其他人的亡故呢也只能表达一种遗憾，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怎么讲的方法，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所以因为 有一些时候呢，社会也是比较回避死亡，或者是死亡把它想得很简单，就说死了就死了，就是一了百了了，就是活着的那一口气放下了就叫死亡，除此之外还能做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从这个内在的学问，或者说专门了解心识的一些运作，以及身心的这么结合和分离的整个过程做细致的了解，像佛教这样的里面有提供了很多方法。我们说的这个在其他的不同的这些传统里面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做法和说明呢。我们就是很粗略的上一次的时候就讲到世界各地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对待死亡的一些处理身后的一些方法。那今天我们就是着重在藏传佛教或者藏地的也有很多种的传承做法，各个传承四大传承，或者是说加上奔波的这个传承的话，就是在宗教的这个传承里面呢，应该有根据不同的密续的一些仪轨稍稍做法上面有不同。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尼玛派的这个传承当中的一些结合，来就是讲一下这个部分的内容。因为一个是说这个里面又牵扯到很多就是心算的一些部分，那个是专门的，因为大小市民里面呢就是占星或者星占的这种的算法呢，就是属于一类的知识，属于小五明之一嘛，所以它里面比较复杂。就像我们所说的旧算新算，在当地有这种说法，旧算就是印度的那种算法，新算是汉地的那种算法，也有结合这个新旧或者是汉地和印度的这个算法的一种的结合的一种的算法，所以里面的很多那种不熟悉这个领域的话其实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就只是说引入了这个内容，但是没有办法讲很多部分，以后有机会的话再说。但是我们就说一般的这个藏地，上一次我们也有点点的就是提到了一些就是处理的一些事情，就是在临终和死亡以后的处理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或者是一些点滴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稍微说的就稍稍细一点的部分。之前我们也讲到说如何清除这些障碍，修行当中的障碍，做功德呀，给予灌顶呢，发愿回向，就这些部分的一些内容嘛。所以说一类的就是藏地的这做法里面也有一些是不符合佛法的，有一些地方呢就是人去世以后普通的人他没有就是安住在一个坐定的这入定的状态，也没有以狮子睡卧或者特定的那种看起来有修行的一种姿势的话，有些传统的藏地的一种做法就是不让这个如果他东倒西歪的话，鼻孔啊嘴里面怕有食物啊这些出来嘛，所以说捆绑，用绳子来捆绑的一种的方式。但是那个呢就是一些不太了解，因为很多人也不学怎么样去处理事后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们教的时候是一个世俗的方法，没有用佛法的方式教，这种也很普遍。那这样子发生了死亡以后，那没有什么救济马上能够问到的地方，有些可能就是采取那种用绳索来就是绑这个就是身体的一些方法嘛。所以但是这个会干扰到这个身体，上一次我们讲过，就是念经也好，帮助别人的时候，甚至座位都要站在这个枕头的这个方向哦，来念诵，不要触摸他的其他的身体。如果你在身体上动来动去啊，有些我看到里面另外一些就是寺庙或者是一些尼师吧，他们也有，就是在汉地也有， 说哎呀，这个已经往生了，你看他刚刚就是肉色怎么怎么好啊，又动来动去这样子，又给大家很多人围起来，就是闹哄哄的，那样的话就肯定不太好的，就是给亡者一种平静的这个氛围。然后临终的时候不是是如此，死后也是一样，就是给他一个平静的氛围，具有加持的。如果他本身是修某一个本尊的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画像啊，他有一些信心的上师，或者是有一些他常修的一些仪轨法伴的话，就放在身边，这样子来就是其他人也修相应的一些法，这样子的方式来加持，让这个氛围呢就是结合这个配合这个亡者的愿心了。所以说一般我们所说的就是最好上一次一样讲的，就是活着的时候和都有某一种的训练，活着的时候经常有修破瓦法，这样子的话容易引导，甚至有些不需要引导，自己能够就是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那样。所以说如果你有这个他是一个佛弟子这样子，那他曾经生前就有某一些修行，那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他的心是比较开放的，这样的那也可以接受其他人的忠告知音，或者是就是跟他生前的一些习性不要特别冲突的那种的，一些他能够接受能够听得懂这样子的方式来帮助别人，他能够接纳。有些呢可能就是说生前是虔诚的，就是其他的某些宗教，这样的话有一些是共通的部分，某些慈悲的，有一些这样子，有一些可能非常极端的不信仰任何宗教，比如说共产主义那种的，他有共产主义的信仰，但是也许他不相信其他的这种佛法或者其他来帮助。但是比如说病人都需要安静呢，就是像禅定呢这类的，让其他人的心都保持一些宁静的，这些估计不会太反对的，因为保持一种就是氛围上面的一种自然祥和，彼此尊重，这样的一些状态，应该就是本身这种清净来讲，没有就大自然的清净一样，这样的没有人去排斥这个嘛，所以说这些就是说意思说临终的人他能够接受，这个很重要。如果他很不就像医疗的这个照顾一样，如果他很排斥很不接受非常的痛苦的那样的话，可能就很具有挑战性。所以至少是他生前和死后都不感觉到恐怖，或者是非常的排斥，比较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在这个照顾临终者的时候，自己和就是周边的人是自己熟的人，或者是你哪怕是不熟的人的话，带着一种慈悲和祥和的心，自己好好的去修行，然后这样的方式来引导其他的人，那应该是比较如法的，比较好的。所以说有些是本身是佛弟子，那对如果你是完全纯粹是一教徒，那只是参加一些礼节性的仪式性的活动，因为不可能就是有修法的机会，他们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但是个别的情况因缘除外。所以但是如果是佛弟子的话，那你就可以就是说以禅修的方式，就是对于某一种特定的他修所修持的本尊也好，这些可以做这种的修持，对于亡者有一种的深切的一种爱心慈悲心，然后对于就是诸佛本尊这些上面的一种虔诚心，对一些体悟的究竟的智慧能够有所安住，然后一而再三的去帮助，然后这时候自己心里也不要产生负面的心，然后让自心清净 平等这样的一种的境界当中，就是一次次的这种禅修和祈愿，这种应该是比较如法比较好的。所以所以之前已经说到就像我们活的时候，可能今天的心情明天的心情有一些有一致性，有一些有起伏有变化，早晚早中晚这些上面一样，就是给他营造一种，有些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如果突然就是有一个能够转化他的心境的一些因缘呢，不论是就是片刻的宁静也好，或者是说让内心深受加持的一些语言思维心的这个训练观修念咒，这样以后呢，就是烦躁不安的这个心呢，就是尘埃落定，然后就是心里面有某一种的不愉快啊，这些就释怀了释然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一样的，我们人离世的时候也会因为可能是因为就是伤心啊，不舍这个轮回啊，不舍这个生前的这个人事情呢，人事物呀，所以就是需要一种的启发，一种的引导，需要加油鼓气一样，就像士兵在打仗的时候也有那种嘛，就是给予他们一种正面的心理健康的一种的引导，这样子呢，他们会就是趋向于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上面，能够专注在这个上面，所以至少不要让他们引起他们的痛苦和就是罪恶感，或者是对善行的后悔，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些就是是非的上面的继续牵绊，所以这上面呢，就是让他有广大的这个愿心呢。如果是生前修菩萨道的一些上面的话，那菩萨的一些誓愿呢，这些上面呢，就是一再的，就是提点提醒，这样子就是非常好。所以发愿的这个愿心愿力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对人的影响很大。如果你早上起来发了个愿，然后一整天当中我都不再生气，比如说，那中途可能你遇到早上如果比较以清净的心呢，发了这样的愿，比较郑重的发了这样的愿以后，白天当中遇到任何事，如果甚至是就是过去不能忍受的一些事情，但是你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早上有所准备，愿心已经下了以后呢，就是内心当中呢没有就是被这个事情所左右，还是在自己的这种见解和行为上面，所以这种就是比较常见的。那至于梦前呢，睡前呢发一个愿，那也会帮助自己在整个睡梦当中都保持这个愿心，能够维持这样的一种的愿心。所以有些是说随着这个前一刻的心能够在中间的部分呢，比较处于中怎么讲呢，随这个念的部分，就是跟随前面的这个主要的发心发愿，所以这种的带领呢，就是死亡的时候也要想说，我一定要好好的去就是以菩萨的修行行为来就是跨越这种中阴的这个经历哦，这种的发心。所以说对藏传佛教来讲的话，就是上师的相应的一些修行，一起上师的一些给予的一些教导教法，那就变得很重要。曾经令心成熟的一些灌顶啊，令心解脱的这个就是讲解啊，或者是就是说给予一种心里面的完全所依的这种口传呢，能够直指心性的这种窍诀啊，这些上面呢都有尽量熟记的话，尽量就是在这个这种心满意足的 状态当中呢，就是就是发这样的一种心当中呢，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或者是度这个中阴。所以说我们之前已经这些已经基本上说了，就是说应该禅修那个破瓦的时候呢，带领的话呢，应该是在最理想的方式是在外气断内气未断的时候啊，内气未断的时候，就意思说明增得这个消融之际，这样子就是还没有完全消融之前呢，就是修破瓦法是最好的。也有一些神人是在这个生前做一些灌顶的时候离开的，有像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就是有做灌顶的时候就离开。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五根四大的消融啊，这些时候呢就是看起来外面看起来人已经去世了，一般就是从呼吸的这些断定来讲的话，他已经断了呼吸了嘛。但是而且是内气未断，或者是还没有完全的死亡，就是这个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些可能就是明增得的这个消融的极快之后，就是昏厥的那个过程。所以昏厥以后呢，这个是当中呢，如果正在念诵破瓦法，他可能是真的没有办法听到。但是外气断了，内气没断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是就是他呢是能够被引领的，但是昏厥以后没有办法。之后的一些再次醒来啊，以及这样的时候，你也可以就是后再修相关的这个破瓦法，这样子这时候就要有一定的具德的这种方式。但是在这个外气断内气没断之间呢，就是有一些法友啊，就是其他的人的帮忙也是非常有作用。所以我们说的那个留身体啊，这个七天呢，那这个有一些地方有这样的条件，根据气候啊，还有一些设施啊，这些有些可能没有这样的七日保留的这个机缘呢，至少尽量保留三天呢，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期间呢，有这个再次观修一些相应的法，把这个人离开的这个心识呢，再一次就是构造的一种方式，甚至有些有这种的事情嘛，在一些传记里面有，某一个人去世了以后，他的上师把这个魂师呢，再一次就是，招到这个身体里面，又让他就醒过来了，然后再一次又走了，这样去度的这个方式，好像西藏生死书里面也有这种故事，其他地方也有这样说的，就是把已经死去的人呢，就是再一次让他去苏醒过来的，这样再一次带领说，法师讲到这个，你不应该在这样的一种境界当中，你应该去前去极乐世界，这样用一些方式。所以我们说在另外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是我先说这个吧，就是对于有一些有正量的修行的人，就是对他们来讲的话，那应该是怎么去做呢？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有一些是不仅有正量，他们能够安住在这个法性如来藏的，或者说光明大圆满这种的明空无别的这种的境界当中，本来智慧这些当中能够安住，所以说他们自然当然有这个解脱的能力。但是这个他入这种的光明境的这个能力呢，这事也是一样，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本身他有这方面的羞耻和成就，所以再一次来讲的话，他是说自己发愿能够 就是安住多久，他就在那个离世以后安住多久。所以说就像我们睡觉前呢，就是说明天四点起来这样想的话，能够差不多的时间，甚至很准时，甚至分钟都不差的方式能醒来。一样入定的时候呢，他之前发了愿，就是大概停留多久之后，就是在多久当中他能够醒来，就是出定。所以这个跟也是可以看他的身体啊，包括一些比如说就是如果是一种安坐入定的一种姿势趋势的话，稍稍可以就是了解他的就是心脏附近的一些体温呢、保持的这个。还有一些你不需要触摸的话，那你也可以看这个就是出定入定的这种的姿势，身体的姿势，以及鼻孔里面有没有这个红白菩提啊，或者是这样子，就是这些症状来可以看到看他的那种的状态，所以来定的。所以说他就是在这种的示意当中呢，就是没有离开的话，需要请这个其他的具有相同的，就是说对于法性的这些上面有正量的，正的这个能够安住在这些境界当中的一位上师，让他来就是安住在他旁边呢，坐在就是安住在这种一样的境界当中。这时候呢，就是说，像一个人坐在房子里面，他能够听到屋外的事情，动静一样的，就是在安住在这些特段示意这些当中的人呢，能够就是当然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不应该被其他人打扰啊，或者是我们之前说的应该在保持一种距离，然后念诵一些相关的我就是祈愿啊这些啊。但是如果哪一天他是需要出定的，他还一直没有出定的这种迹象的话，你可以请就是根据特定的时日这样来引请相应的正量的这些上师，然后就是从这个出定，然后念诵了特定的一些仪轨，这样子帮助来出定。所以这样子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就是里面的，然后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降下红白菩提，意思说有这个两边呢，就是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额头怎么样低下来啊，红白菩提怎么降下来的，身体有些有这个过程以后有缩小啊，或者是乃至有很大的那种往生的这些成就，这些在期间。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一般是保存一种秘密，就身边的一些比较亲近的一些人以外没有通知太多的人。但是也有一些时候是他们把这个附近的一些地区的人都对这位法师非常有这个信心，他们都是弟子，他们也想就是在上师这个在入定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些就是与佛无别的这些境界当中啊，那这样的时候想要在前呢发愿呢念就是就修行呢这些上面呢就是发下一些誓愿呢这样子。所以这时候非常具有加持的一种的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所以也有就是其他的亲近的一些周边的人就是会去观或者是就是献哈达或者是在周边呢就发愿。所以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对于成就者的话，不需要就是做太多的那种就是一般世俗人那种的超度啊怎么样去那样，不需要，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能力。所以这时候像上一次台湾的那位法师不是说28天还是多少天以后之前的话，他一直保持了一种的姿势，就是按住的这种状态，后来也有他们请一些专家去看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保持平静的氛围，不去动它。 然后如果有一些地方是因为也是条件不一样嘛，就是在医院去世了呀，然后医院本身有规定，你不可能留很长时间了，在那边做法事这样子，有些地方还允许3天了，这样就是，而且允许有宗教的法事或者是仪式，有专门医院提供这种的，但是在很多地方没有的，他们甚至很忌讳或者是不完全不会答应，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又是有入定的姿势呀，那怎么样呢？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是我们应该，还是如果来得及的话，也可以引请这种有正量的上师，就是做一种的类似于提示一样的，就是要做某一些仪式，然后初定、唤醒、禅定者，或者是说没有这么正式的话，哪怕是就是一些法器和这种法号吹响，念诵一些，比如说祈愿文呐。普贤行愿品类似的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来唤醒，有些地方临处这种的也有，就是注定的时候，本身做禅修的时候也有一些特定的节奏，按照这个来吹，所以，就是有些呢就之后会放在。特定的像类似于佛龛一样的里面呢，就因为有成就的路途当中要有一些地方可能有几百公里啊，这样颠簸呀，这样子。但是在这个之前呢，就是有让他出定这样子的话，就就没问题。所以当然这个里面呢，以前策略那走上着就是尼玛嘎举共同修行的一位大德。他曾经也有这样说的，大概意思说，就是意识比较长时间停留在这个体内的人呢，不一定都是有这个禅定的人，有些可能甚至是不执着放不下自己的身体这样讲。但是这个有差别，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定的时候有红白菩提呀，这样子也这种是有修行的人，那只是说，就是在这个人死了以后。离开身体的那个时间长和短，这个本身并不能判断他是凡夫或者是圣者，这种的意思。就是如果是一些弟子在上师面前的话，就是在上师去世以后呢，应该上一次我们也修了上师相应法，然后就是接受四灌顶的，也上一次扎西本座上师去世圆寂以后呢，就我们也修了这个拉旺却巴，就是上师供养仪轨啊。接受自观点的这部分，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做一些功德呀，包括放生啊，或者是就供灯啊，或者是念诵一些就是百字明啊这样子。那这些时候呢，并不是给往这高僧大德给他们做集资进账的修行，他们已经圆满集资进账。那这样子是有什么呢？跟所有跟他业力有缘的所有的众生，就是很多上师，都可能结过很多缘，就是这些弟子的相续亲近、不亲近的，甚至生前有邪见的，有些表面恭敬，背后又就是这样那样，就是各种多嘛。所以与他们就是没有任何就是忏悔亲近所有这些方面的一些罪业，所以最终来讲一切。结缘的弟子呢，实心无别，与他的正悟之心无别的这种修行，所以弟子也应该去这样去观想说，如果自己有任何过失的话，就是遣除一切的这种的障碍，所以说，这个是，所以以前也有一些上师呢，他们本身就是离世前的时候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藏地啊，现在其他地方不知道，因为藏地的很多狗屋的话，它有拴的，没有拴的嘛，没有拴的那些呢，它死的时候一般不在家里面死的，一般它跑去就是山上比较偏远的一些洞里面呢，或者是一些断崖当中呢，这样死去的，所以。就是民间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狗死的时候寻什么呢？寻这个就是峭壁啊，寻这个断崖的地方啊，这样去藏起来去 隐蔽的方式似的，或者是另外一种就是说秃鹫的话，死的时候说它越飞越高越飞越高，最后就是没有力气在虚空当中这样死的。所以有一些修行的上师呢，他们也有这个隐秘的方式离开自己，离开这个世界。那那边的话没有人哭啼啊，没有人去就是在那边打扰啊动摇啊这样子，所以他们去一些比较自己喜欢的安静的地方呢，这样子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我们说的意思，说圣者的话他能够有这个境界，所以我们不需要就是其他的方式一样去做那种的超度的仪轨，就是这个方面。但是一般的就是不同其他的一些人的话呢，我们所说的在这里就是做法事的时候有根据其仪轨有所不同，但是我们这边呢就是介绍这个13种的就是步骤完成的一个仪轨。这种仪轨的名字比较多，入丘，或者是有些时候叫就是东丘的话，一般指的是专门给这个上师们做这样的一些仪轨。另外一些是信丘，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名字。但这个主要是说，因为这个修行的人呢，就是王者做的这个修持，有些是在他的遗体面前修持的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弱求，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有些时候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遗体，如果要因为下级的这个关系啊，或者是就房间呢，就是不方便呢，怎么样？那可能3天以后，或者他那时候也要根据心，就是这种算法。算的这种的方式，算的时候有时候日子根据也是需要，比如说年月日时这种的，包括他的出生死亡种种的，就是命和业的这些方面的一些算法。所以算了以后刚好当时天的出现的这个是属于哪一种的星，如果有些星是比较这么样煞星的话，那应该去把它迁转，就变化在一个比较吉利的那种的星星出现的那个时间来，就是做这个把遗体呢就是搬离家庭呢家里去火化也好，或者是处理的时候呢也这种的有算法。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在藏地的做法事的时候呢，现在因为看当地的那种僧众，如果僧众多的话会请多一点的僧众去念，有些是上百人或者200个僧众这样去，就是或者几个几十个，或者是专门去寺庙里面去做，有些甚至结缘上百座寺庙然后把就是给他们让僧众呢就是念诵一些比如说六字大明咒呀，或者是某一些经咒啊，佛菩萨的名号，然后回向王者这些上面呢做这些做功德。所以有些人呢不仅是会做一个7749的这个法事，甚至2个3个就尼玛的就是格鲁派的，或者是觉囊派的，或者是这些都他们就轮流就做的。所以如果是一个7749的话，就是一个月19天嘛，7749天，然后第二个7749天，第三个7749天，做这种的也有。所以就看身后的人的一些发愿发心吧。但有些地方7749一次都不做的，这个藏地也有的，有些可能做到就是把这个遗体呢就是在家里根据心算以后搬离这个家庭的那一个时间之前呢，就是做多的最多的这个善事，之后的很多就比较简单，就是简单的这个做法。所以但不论如何，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 就是王者对他的一种尊重，非常的重要。就是符合王者的意愿，这些上面就还是很重要。不能够就是完全违背他的意愿。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人去世了好像不需要表现的特别痛苦或难过，不是对病人也就是王者也有伤害嘛，就是对他带来一种的痛苦或者执念。但是如果是说怎么讲呢，太不在意，然后任何善法事这些都不做的话，那也可能是不太好，太不就是没有这个好像这感情太淡薄了，这恩啊这些义啊这些都好像就是很淡薄。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也有另外的一些过失吧。做要做的非常长这个短，这个根据完全个人的条件和心愿，没有说必须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在这个仪轨当中呢，就是那在这个里面呢，包括一些本尊的这个修行啊，然后本尊的仪轨坛城，或者是一些净土的仪轨这些来结合，然后包括阿弥陀佛的观世音菩萨、金刚萨埵这个听闻解脱、文武百尊的修行，以及就是毗卢遮那佛、大威的金刚这些相应的一些仪轨吧。来修的，但这些上面呢，如果他们有选择比较熟悉的，也有其他的仪轨比较多，这个只是说很多仪轨里面的其中一种的修法。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个仪轨当然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步骤，就是在六中音的这个不是那个听闻解脱的这个来仪轨来主要来修一个49天的话，也可以用这个仪轨。那这个仪轨里面呢，其中有皈依和发心，然后之后呢，就是禅修的人呢，自己就是观为自身观为本尊，观为这个观世音菩萨呀，相应的。然后我们说本尊的话，你可以自身本尊，就是自己观这个本尊嘛。然后对身本尊的话，就是誓愿尊，就意思说誓愿尊，也就是最后融入自身这样子。或者三昧业尊，就是对面你自己观想的这个本尊。然后智慧本尊的意思说，这个本尊呢，就是比如说阿弥陀佛，我们就是观自己是观世音菩萨，然后对面就观想观世音菩萨，比如说，然后在就是观世音的刹土当中，就是帮助其他众生的这个是智慧本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就是说观想的这个三昧业本尊呢，有些人会想说，我心里面这是我自己观想的，所以就是你要有进一步的观修的方式来引起智慧本尊融入誓愿本尊，然后再融入自身，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亲自就是降临的这么一个观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观观世音菩萨、念诵六字大明咒这些时候呢，最主要的是说我们所说的除了皈依和发心以外，就是密乘的这个发心当中有五种清净或者是五种决定的这个方式，就是这个法本尊然后自身对身的就这两个嘛，然后周边的眷属其实每一个都是觉者，然后好像把这种的就是加持这些光亮充满整个宇宙当中，然后转化所有的生命都转为这个与本尊无别的这个悲智力量，这些圆满的这种就是本尊的，我有些时候叫永世空心这种的观想。所以它是一个先这个当然需要一定的就禅修或者是清净的心定力下观想的会比较有效有力量，但是就是 静静的心发心发愿当中。然后再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皈依发心嘛，第二一个是就是五种就清净这个观想，第三个呢就是观修，在自己观想的人在自己面前有这个坛城嘛，就是在桌上就是有其他的法器啊，这些有可以有复杂的坛城，也可以有简单的，但是桌上有这个甘露的圣瓶，装满甘露，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是观想为这个与具有本尊安住于坛城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观想，把这个宝瓶装满甘露的这个宝瓶。所以这在一些升起次第的教法里面讲的比较细致和全面。所以然后呢就是为了积累功德修行的人供养，就是像水水花香灯土果月，或者是施舍或者易患的，心里面想这种作为恭敬并且进一步礼赞这个本尊的一个就是观修的时候就做这个。然后就是念本尊的相应的咒语，安住在这些相应的禅定当中，然后就是引起这个本尊呢就是以智慧的光照射这个就你在桌子上坛城上的这个本尊的这个瓶子宝瓶，就瓶中呢加持这个瓶子，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引起智慧本尊加持誓言本尊一样的。然后最后呢就是这个观想的这个本尊呢融入这个宝瓶与甘露合而为一，融入这个瓶中的甘露，这样子。这个是先修这个瓶宝瓶的这个方法。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说修行者呢就是受到刚才宝瓶就是宝瓶的这个本尊，就是观修为本尊的这个宝瓶呢，就是说这个接受灌顶，就是说外坛城的这种的灌顶，看起来你只是说从瓶子当中呢就是喝这个水圣水，就是甘露水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但是事实上面你应该这样去观想。所以这个里面呢具有清净的这种与本尊无别的这种境界相应的这样的一种的观修，这个色法是清净的，这个所持的咒语以及经验的一切与这种圆满清净相应，与佛菩萨的世界的一切功德圆满的就是无别相应这样子。所以就是从以观为圣品的这个本尊当中获得加持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给予自己的一种灌顶。然后第五个呢就是说既有这种的禅修以及观修这种地识的这些境界相应的情况下呢，再把这个王者心识专注，就是把它也是之前我们说把它构造到他的身体里面超度的一种方式，这个里面呢就是叫把他那个就是把这个可以是王者的照片以这个照片的方式在这个坛城当中，让这个上一次我们不是讲过嘛，有些就是修破瓦法的时候就是把身世融入到这个照片呢，或者是这样的能力很强的人那桌子上面就其他没有动，但是那个照片在动一样，就是这种的，就是这个需要有一定的成就的人见到的这种修行的人吧，就是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有些是画的，过去的时候是画的一些王者的一个肖像一样的，但是现在的话呢有很多这种照片嘛，所以有些是把它构造到这个死去还是比较鲜活的这个身体里面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然后让他定下来，然后对王者呢做这种开示啊，然后应该怎么样安住在这些相应的境界上呢，偏偏然后给予这种就是他自己主要的修行的一些法的一些法义上面的一些引领呢，就是并且进一步 应届到佛净土的这种的开始修行呢，给予这方面的加持，给予这些教导，所以就是一种重新让他就是在中阴当中漂泊的这个意识呢，像这个蒲公英一样，任何风吹向他的时候，任何念头投射的时候呢，他都会就是融入在这些境当中。这时候如果需要勾招的话，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对一般人来讲的话。但是如果有能力的这些上师的话，那就说把他再一次就是勾照到这个坛城当中了，然后来给予他的引导，然后之前他的信念当中充满了一些杂念啊、恐惧，或者是对世间的留恋啊、对亲人的爱人啊这么样的一些烦恼啊或者是说执念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变成就是以这种的修法帮助他扫清这些修行解脱道上的一些障碍。所以说给予他那种就是每一道我们说贪嗔痴慢骄傲嫉妒欲望这些上面的一些障碍怎么样一个一个前出的这个上一项一项的比较就是引领的一个方式，就是主要是降服错误的念头和情绪性的这种负面情绪的转化在上面。所以这些烦恼清净了以后呢，就是意思说解脱六道的这种解脱于轮回的一些相应的修法，让他身与意得到清净转化，给予这种灌顶和加持。所以这个是那个就是解脱的这个方式。然后之后呢，就是说在中阴的众生当中以及恶鬼道的众生呢，这些上面他们有某一类的有一些有共通性呢，我们说的人世间的有些人死了以后做献祭啊，烟啊、酒啊或者是肉啊、面包啊、馒头啊，反正很多东西都会祭献嘛。有些梦里面梦到他的亲人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有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说在藏传佛教的这些里面呢，也其他地方也佛教里面也有，就是根据临终机遇经的这个引导的内容呢，就是意思说就是烧的那种对于中阴的众生极有帮助。如果我们说人间的食物要他们得到这种相应的话，好像他们本身没有这个牙齿和口和消化味道那种的，就是身体的那种组织功能，但是相应的他们能够反而能够以烧的方式更能够就是得到，而且以法的加持的方式把这个烧的其实不仅是食物这样子，它也是布施的当中的法布施。然后他们因为在有些里面就是讲到说众生的那个就需要，就像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中就生世界上的这种生物的需要很不一样，有些吃草，有些吃肉，有些吃这种木头，有些吃这种就是你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嘛，就是好像是把土吞进去了一样的，然后它也得到一些营养，然后再把土炖的吐出来啊，或者是就是排出来这样子。所以就像很多地方很多生命所吃的东西不一样，像白蚁的话可能就吃木头了，就这种的。但是其他的动物你说让它啃木头它肯定不容易，有些吃坚果，有些吃什么水里面的各种微生物这样子，一样的。以这种就是有些恶鬼道的众生说他们是只是得到的一种方式是闻这个味道，有些是一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别人的这个废的东西啊，不要的东西反而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这个在我们世界当中变废为宝，或者是一个人的垃圾是另一个人的宝，或者是这个人类的垃圾可能是其他苍蝇蚊子的那种的喜欢的，我们觉得腐烂的是最不好的，但是有其他的细小的生命觉得那个刚好是他们最需要的，就这种比较多嘛。所以类似的，但是我们在这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用这个 就是修行呢、啊、结合修行的方式来做这个火供啊，这样的时候都是很好的。火供的一些仪轨也有，但是这个上面也一样，如果有一点直观的修行呢、啊、或者是就深远次第的修行的一些人呢、啊、那肯定是最好的。就是这个上面你可以就是用煤炭，没有那个烟呢、啊、烟的话好一点。就木头烧完以后，或者是没有煤炭的话，木头烧完以后有灰烬，就是还有火嘛，那时候。但是木头烟很大，牛粪或烟很大，那时候一起烧的话又不太好。所以你可以就是拿一些食物，在有一些特定的里面又说需要一些动物的，比如说一象征性的一点雪地啊，就是结合起来，然后做一些比如说烟食呀、啊、这样子。但是在对王者那种的做供的时候呢，就是素的，这样最好的。中阴当中呢，这些上面这样子，然后也不要把火弄灭。有些人不会的话，会倒很多饮料啊，就是像椰子呀、牛奶呀这样子，就是话把火弄灭了碳本身，所以这样也不好。就是有浇的水或者是饮料这样的话，就稍稍的在边上。然后发出很多的那些难闻的味道的那些食物都不要，就比较简单的那种饼干呢、啊，有一些布匹啊，还有一些就是饮料啊这样子，然后饮料撒在周围，然后这样子，然后你开始点火念诵，就是放一些这个香呀，撒进，这样以后再不要就是动来动去，一会儿又放一个，一会儿把地上的捡起来往里面扔了，这样肯定都不应该。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同时就是在藏地专门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做的这种糌粑，有奶油混合的，然后之前用一些这个百香檀香，那叫什么百木啊，这些来就点火呀，这样子。所以说有些地方可能不适合点这样子的话，那你也可以就是说先放在一个桌子上面做一个清净的供，然后再把它们放在不碍事的、不碍人、不会伤害到其他的人的那种树下呀，一些干净清净的地方，也不要放很多，就是少许的放在一些森林啊怎么样，就比较干净的地方，所以这样的方式来发愿。但是最好的时候还是能够有烧的，因为加州烧火的原因，很多点火很不方便，可能特别面的季节上面雨季之前呢、啊、比较干的时候点火很危险，所以不建议说在山里面做这种。但是有些在自己院的话也要很小心，提前买好那种灭火器啊，足够的灭火的那种的量啊，就是然后也不要引起周边的邻居啊或者是其他人的那种烦恼。然后有些其实可以去有河边啊、海边啊，空旷的地方，有水泥中间边上都是水泥，没有大风，这样的时候可以去做。因为很多地方也其实也火，只要你就是有准备的话，控制的好，然后最后没有留下，就点得很浓烟滚滚这样的，然后那样的话不好嘛。就是有一些炭是本身是火焰比较少的，烟的烟尘也比较少，所以这样子呢，就点好了以后呢，就是把这些放了以后，就好好的去念诵。所以这时候发慈悲心，安住在相应的这种禅修的境界当中，然后就是有一些种子字呀，念诵。让面孔嗡嘛哄，或者是嗡嘛哄或这种的，就是让它清净，供品上面没有任何就是人为的不清净，以及增长变成充满就是虚空这样子。然后这些的是都是中阴的众生能够需要的，不仅是他们需要的那种的就是欲念上面的一种事物啊，这些上面的一种慰藉，然后这种饥渴的那些夜成夜的那种的转化，事实上面就是更重要的就是精神上面，因为这些都是精神而产生的，所以习性而产生的，所以这样子呢，就是给予他们习性的那种上面的转化的因缘呢，就是教法的这个上面。所以 就是以慈悲的心来回向亡者，在这里做活供的时候，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意思说，对于亡者，中阴当中的众生，就是有很大的帮助、很大的功德和启发，对他们。然后第八个就是修破瓦法，所以我们说的让他的心识呢，就是转化到相应的这个净土啊当中，能够投身净土的这些修行，这个是以前我们也修过，但是可能过下一周星期或者什么时候，我们再集中的修一下破瓦法。然后第九个就是，如果这时候已经这个开始的时候，刚刚去世的时候，请上师来就是超度，正在断气外气断这样的时候做灌顶超度，这个是一个。然后之后有些是就是说当时好像没有把握好，之后才请到的，那这样子这种的就是前后的两波呢，就是藏语里面就是恩古了嘛，就是在这个在他的头部这些念经呢，就是超度的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甘米了嘛，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要经过那些算嘛，算的时候什么时候出殡啊，什么时候这些上面根据这个亡者的他的那个他是属于金木水，不是金木水，土水火风哪一个上面的某些，然后那一天又属于哪一种的，这个就算的也比较复杂。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这个时候叫 Garmula 嘛，就是这时候你可以请好些个上师，就是有些时候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就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有一些时候可能就是不一定是说请到家里面，有些可能就是你去上前做一些供养来去接这个法缘，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火葬的话也过去的时候也是有的，对于一些生病的人呢，有些小孩啊或者是怎么样，这水葬火葬也有，但是天葬就是也比较普遍。所以僧众呢，就是天葬的话需要请这个我们所说的断法的修行的人呢，这样来就是断除对于这种我执的这种种种的执着，包括身体上面的留恋。因为有些时候也会把亡者的尸体呢，就是带到，因为好几天以后啊就可以出殡的以后，就不再回来带回来家里面，就是离开家的以后呢，就是会带到其他的寺庙，好些个寺庙里面，有些机缘好路况好，这样的话所以但是那时候有些人说，那时候这个时候的人的意识可能都离开身体了，那带着这个尸体到处跑的话有什么意义呢？就实际上面意思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有修行有上师很有修正的人，他可以就是勾招的方式，他在其他的地方念诵破瓦，这样的话遇到这样子，他可以就是借这个尸体啊，或者是怎么样，就还不是还魂吧，就是差不多还意识这个意思。或者是有些就不需要这个尸体，但是意思说有刚才讲的那种坛城上面做的这种衣柜。但是最主要是说，因为这个身体呢，就是我们经历了很多那个身世呢，其实在前面的三个星期里面呢，比较常常被这个身体所在的这个方位，就是所在的这个身体呢比较吸引的，常常就是我们上一次读到灰阳人的故事的时候，也有常常回到这个身体的附近的这样子，看到这个有些时候认不出来，但是他回到这些地方，所以它是一个方便的这种方式。然后这因为这个滋养这个肉身呢，我们就会积累很多善恶的业，所以它是借这个缘起的，借这种的机会，就是用这个身体处理之前呢，就是广结善缘呢，这样的方式让这个人呢去世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留恋，他就心满意足，觉得一切佛事都已经做尽了，做圆满了，就心安理得，就是前往这个净土啊，能够放下任何执着这样子。所以如果是就是最后处理的时候是为这个天葬啊秃鹰啊这么样的话，那这时候也一样根据这个请来的这个法师呀、他的一些修持加持这个就是遗体嘛，把它作为一种的就是供养献供一样的智慧甘露，所以我们就说回供当中有甘露一样的， 然后或者十善法当中的甘露一样的，就是你把它观为甘露以后呢，就是用这些柴薪去烧也好，为秃鹫啊这样的时候，柴薪和秃鹫变成这种本尊呢、啊，或者前往的这个净土，就是说烧了以后呢，就是象征就是给予了那种的圆满的这种供养。我们吃饭的时候不是有这个眼耳鼻舌身的这种就是五根的那种的供养嘛，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有些里面画的有五根象征性的方式来说，最就是我们人认为相对的感受里面的这种粗大层面上面的一切都是这种眼耳鼻舌身的这种感受嘛，所以我们也很执着这些，所以以这种方式就是把尸体加持为一种甘露，然后供养这个给本尊的这种的方式，清净这个余下的这些业哦，然后使他的福慧圆满这样子。然后有些时候同时也把这之前如果有这个坛城当中的肖像啊这些一起火化，一些象征自我烦恼业的那种呢，都融入到被智慧的火焰五智，就是这种五智的这个火焰所燃烧，没有任何留下的东西。所以就是即使上供，即使布施，即使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这种功德圆满，证得究竟，这个象征做这种的缘起。所以喂给秃鹰这些时候当然是供养，供养有些是喂狗啊，这些也是，其实有些人是民族习惯不一样嘛，是说这个把你的尸体喂狗是一种极大的羞辱，那时候其实按照佛法来讲其实没有，就是狗和秃鹰其实这些动物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就意思说他们并不会被就是尸体已经魂就是心识已经不在的情况下怎么样处理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就是需要很执着的东西。所以这时候呢，有些时候会把一些头骨啊，或者是一片这个剩下的一些部分呢、啊、或者是他们剪下来取下来以后呢，就是把它烧化，烧化了以后呢，这个骨灰呢就是有专门的这种的 region， 就是专门的净化这个骨头的仪式，一些仪轨，然后念这个白字名呢，金刚萨埵的修法呀，这样以后呢，就是有些念几十万遍，或者是在一周里面呢，大家各自就是念经持咒，然后这个就是把骨灰啊用一种的清净的方式，让它就是说象征这个亡者的任何余孽啊都已经清净的一种方式，然后再把它结合前面的这种六种重因，就是解脱六道的这个仪轨，然后一次就是清净这个恶业，然后这个就是好像就是净化这个骨头的元气，来净化这个亡者的心，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然后再把灰呢就是结合一些黄泥来做一些小的那种的佛塔呀像啊，有些是跟亡者自己曾经修持的本尊啊，这些上面相应的一些铜片里面有这种模具嘛，模具，然后佛塔呢就是本身是那种佛的灰心，然后用它的这种净化过的这个骨灰和其他的这些材料去做的话，就说象征亡者的身心都就是福德智慧就圆满，就是化为佛的那种的就是受到佛的加持，与他无别，最后就是功德这种的意思，就转化为佛的这种最终成就佛果的一种缘起嘛。所以说这样以后呢，就是在修持这个，如果他立成佛像以后呢，再修持这个擦擦，就是擦不正，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再做一下加持啊开光啊这样子，他们的这个变成这个佛的智慧身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心成就就发生，然后圆满这个色身的一种的象征。 然后第一，这是我看，书记做这个，就是遗体做这个，代理这个遗体啊，就是立，就是进行葬礼嘛，就是算是，然后收集骨灰，然后再把骨灰做清净，然后再做成这个就塔塔擦擦，然后第之后就是第十三步最后一步，然后再做这个这是第十二步，就是把这个做的擦擦呢这些呢那有些就放在，也这个也有跟心算有关系的，就是这个里面融入到就是土里面啊水里面的这个跟它的土水火风的这些四大跟这个人就是相应的程度，肉身的这个四大相应的一些来算以后呢，就是放在有些是一些特定的一些圣地啊洞里面呢，这样子也有，然后有些呢把它融入到这个四大元素里面，就剩下的就是没有遗物啊这些都已处理干净净净，全部都变成一些做善事积累福德的这些因缘，然后让亡者呢平静的就是接受，以及就是不再执着于这个死和不死呀，或者是身后的事情呢，这样子没有任何负面的这个牵绊啊拖累啊，就是对亲人的这些没有执着，就是遗留物任何都没有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把它变成就是所有的都是结缘于这个修行和成就的这个道路，所以也启发其他的任何修行的人，就是让他们也升起去前进以及心，就是然后最后呢就是做这种回向的功德，把这个不仅是回向给这个亡者了，就是但是尤其是亡者是以他的这个就是一切因缘为主嘛，就是然后如母有亲的一切众生，愿他们得到这个善因善果，然后在这个死亡和中阴这些当中呢都能够就是顺利的就是步入到极乐净土。所以回向这个圆满以后念诵，比如说有些会念诵圣他解脱经呢，或者是就我们所说的这个极乐愿文啊，或者是普贤心愿品啊，有很多的念诵，所以这些都可以念。有些地方呢就是会放生，在牧区的话放生羊牛，有些家里放生30头羊牛，这样子30头牛。有些地方和农区的话它本身家里面只有几头或者十几头，很少，牧区有些也是有些不一样，但是大多数都有上百头羊牛羊的比较多吧，200-300，有些甚至更多，有些上千只羊，这样子他们会做很多的这种，可能在整个藏区，就我所知的话，我们国洛那边做佛事是比较复杂比较长比较多的，算是相当多的一个地方。当然有些比较贫穷的话他没有，他可以做自己的观想，施舍和易患其实本质上面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有些人说那我就不舍得做这种的上供下施，我就易患好了，那样的话又不好。但是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的话，像我们说的贫女供灯的那个故事一样，就是你只要心清净的情况下，心虔诚的情况下，易患的这个供养非常有功德，非常有意义。所以不能在这个上百座寺庙做事这样的话，那你就说有这个发心，有这样的一种的希望，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个亡者能做事，这样子。所以我们天天可以在新闻里面看到这里有人去世，那里有爆炸，那里有怎么样，天天有这个各种各样，就是不仅是那意外伤害，就是自然去世的人很多嘛。所以每天的时候大家都为六道众生吧，就不仅是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就是常常要想到所有的众生，就是为他们力所能及的，就是哪怕是念一串，每天坚持念一串六字大明咒回向，这也是非常好的。这样子这些做的时候尽量尽力而为。然后也可以就是其他的，像一次说就是密宗的八修超度仪轨啊，这些上面比较简略的。那如果这里我们讲的本身是很简略的，因为 新闻解脱里面就的内容比较复杂。嗯，所以说在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不太清楚说怎么样去解决这些事情呢，怎么样处理，这样的话你多少其中的一些能做不是所有的都能做的话，那也就是尽量做好，做一些能力所能及的事情。所以我们之前说的在藏地，哪怕是在藏地是有些地方出家人少，出家人本来就很少，你如果能请到几位就已经很好了。那也没有那么多的条件了，没有那么多的那种机会去做很复杂的。所以格鲁派的做法里面有跟这个捐浪派，有门车把这些相应的一些修法，但是这些我们就先也不说太多这方面内容。我们然后这个因为之前我们讲了，就是对于圣者来讲，就是有成就的上师，他们的话就是上师相应法呀，上师供养啊，或者是就是就会供啊，做这个圣神仪式。所以洞穴我们就是讲的是这个已经在境界当中的这些怎么样去供的这种的就是一个仪式。以及总之就是一切当中呢，就是说哪怕是上师圆寂这样的话，自己有需要集资进账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修行呢，愿发愿呢，这样子就是愿心很重要。有些时候发愿我上师去哪里我也去哪里，这样子的话也有很有加持。所以过去佛讲的就是说他的一些逝者，就是生生世世很多结缘的这种的，有些是愿力很强，说他要跟着释迦牟尼佛，后来真正就是一直都生生世世相随啊，有这种的意思。所以有些是就是老上师他们也会说嘛，就是我在这个净土的话，我就在那边就是提前就是做好所有的这些，就是他们是开玩笑，就是世间的话，如果你先到了，你就把吃的东西做好，喝的东西准备好，然后铺好那个坐的地方睡的地方，然后再等你啊，打好顶好帐篷。所以类似的时候在那边就是净土呢，就是等其他人来相聚，这种的有的。所以如果是说有这些以外，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当中有些发愿说从此以后就不杀生呀，现在就过去没有的，就是现在在也不是过去没有，有是有，但是看过去不是那么普遍的，但是现在能做的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之间呢，就是不论是一个七七四十九天，两个三个都可以，但是说大家都吃素，这个其实挺好，在藏区也是一直就是普遍流行开来的这个做法。大家都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发愿说戒酒啊，有些人可能发愿就是戒烟啊，戒毒呀，就有些可能就是心里面彻底反省，如果有某些方面脾气不好啊，要改正啊，因为自己的亲人亡故的时候，为他就是以他的名义至少改变一件好，他们是因为自己的亲人呢，他们都向往你好嘛，所以你就是满他们的愿，然后也同时也是就是帮助自己，所以说做一些改善。原来是一个很懒惰的人，可能说我现在需要勤快，或者原来经常说谎没有必要的地方乱撒谎的一个人，最后就是说我从此以后尽量就是不要再说任何谎言。做类似的，就是你真的能够做一些这种修行上面的改变的话，那我就是好好坚持做禅修啊、文思呀、这些都很好的。然后那物质上面的话，有些就是我们精神上面的念诵修行啊这些，然后有物质的话，就是说原来很自私，那可能以后懂得分享，原来不爱其他众生，现在变得比较爱众生，原来就是不懂得保护环境啊，或者是说总是埋怨别人，或者是那种习惯，但是现在就是说多有警醒自己啊，然后原来可能赞助一些 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有罪业的生意邪命，但是现在改善，然后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那至于就是其他人文思修啊，这样的话我去帮助其他的人，就是创造有机缘的话，创造这样的一些机缘条件。然后有些地方呢，就是在藏地有悬挂这个经幡呢，就是做塑造大小各种的转经轮呢，然后就是给予这个学校、医院呢、老人呢，或者是谷歌，就是任何一个就是动物啊这些上面做一些帮助，以就是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正向的发展上面的任何有可能的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可以做。所以总的来说，把这些一切的政务喜悦这些呢，就是以最大的愿力，就是发愿回向入目有情众生，就这类的。所以在一些地方，比如说有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子。然后在一些寺庙里面呢，他们有一些时候是说有亡者，就是有其他人带过来这个身体啊，怎么样尸体啊，这样的话有些人去参加这个，就是那是自愿的，不是说寺院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必须要念啊，怎么样。所以有些是就是当然每个人都有慈悲心，但是有些人可能正好时间不够啊，这样他不能去的话，这个他就不需要去参加这些活动仪式，所以那个是一个自由的状态。所以最终来讲，就是意思说能够断烦恼，能够就是达成某一种的就是成就，那上面呢就是积累一些功德，这些上面甚至一些叫什么做一些小的善，只要你发愿发心清净的话，行为上面的这些大小其实不是最重要的，行为上的大小发愿大的话，那肯定也有相应的行为，但是意思说如果我们带着很多烦恼去做大行为上面的事情，就像做任何善事功德时候一样，有比较的心、竞争的心，然后就是希望得到世间八法的赞誉也好，就是得到舆论的支持也好，或者是得到后续的这个怎么怎么样事件的福报啊，那样想的话呢就不太好。有些人搬迁这个遗骨啊，一会儿这地方有小孩子后代人又抢那个骨灰啊，这谁不给谁，或者是某一个坟头啊那里不好，谁也不愿意管啊，或者是大家都愿意管，最后抢来抢去啊，那样的事情就不能做。或者是就是人死了没死之前呢，就惦念其他人的这些所有的东西，有些是很小的，有些是可能多的，但是这些上面呢真的不重要。这些现实生活当中是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但是这些上面呢应该有处理的心，而且尊重亡者。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就是说看着好像这个人对老人家也好，自己的父母也好，或者是说好像对他的这个生命并没有那么关心，反而关心他的身后的一些东西，那样的话非常不好，就是老人看着肯定也会非常伤心，觉得就是对他来讲，就其他人来讲好像他不是真正的其他人，没有爱心的那个。当然有些老人可能什么都看得开，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些人看不开的话，可能心里面会变成一种障碍。所以如果就是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以后会变成一种障碍的话，一定要在生前的时候就是跟老人就比较他心情愉悦的时候怎么样做一些沟通，这样的话后面再没有那些争论的那些烦恼。但是一般在藏地那种争的东西非常罕见，私下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几乎没听说过那些就是争那些财产的那些东西，可能个别的埋怨呢这些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或者大部分可能还是能放得下，因为死者为大，就是人最重要。财的话就是只要人在，就根据个人的福报都能够有多多少少都会自己去争取嘛，就是自己有什么样的福报自己就是会得到的，所以你自己可以赚这样子。那我们现在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念几句六字大明咒回向给亡者，然后就是我们剩下的一点时间5分钟怎么样的念一下六字大明咒。
Thank you.
至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怨渡由海，诸有情。扎西德拉，我们周六再会。